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支持我们把节目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会员的方式，您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具体的方式大家可以访问 ipn.li/FAQ。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上面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102期的节目。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在线上的是我蒋寻和莫石。今天就直入主题了，因为我们这时间也很赶。今天上午米其林的上海的榜单出炉了，所以呢我们就赶紧趁着今天还热乎，就录了一个米其林快评吧。其实与其说是米其林快评，我觉得更多是我们三个对于这次榜单的一些想法，因为毕竟这些餐厅在上海，然后蒋寻大部分时间在法国，莫石在新加坡，我在北京。上海其中有些餐厅我吃过了，一会儿会讲我大概对这些餐厅的印象。在今天具体讲到餐厅之前，我们还是先讲一讲我们三个看到这一篇榜单的 gut feeling 吧。蒋寻你先来吧，因为你不是还有个赌约。
哦，对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再重申一次。就是当时米其林宣布要进军上海的时候，我跟雨前就有仔细的聊过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当时打了一个赌，说我个人认为，因为当时我刚从 Omnivore 回来，然后几个比较有名的那个米其林大厨我本人都有见到，然后一起工作，所以我当时有在台下就是偷偷尝他们的菜嘛。那个时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上海的米其林西餐里面不会有三星，然后以前就不信，他跟我讲说某间非常出名的餐厅在亚洲大红Best 50榜上有名的那间餐厅，他觉得会拿到三星，然后我就特别斩钉截铁的说他不行。以前就跟我打赌说他觉得是三星，然后我就讲说我觉得最高两星，我们两个就赌了一顿饭，就说如果
哎，你们俩都吃过那个主厨的菜是吗？
我只吃过就是 sample dish， 因为我没有在餐厅里吃过。可是他当时在 Omnivore 做演讲的时候，我是他的助手，所以他备菜的时候的那一整天我都是贴身跟着他工作的。然后他当时做完的所有的菜下来，因为那天是不存在给就是大众尝菜的那个机会的，所以那些他做过的那些菜就是会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吃掉，所以我有尝到他的几个 signature sample dish，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还不太够。但是
你觉得差在哪？
我就讲一个细节嘛，就是算了，既然都已经讲成这样了，也就不要替他隐姓埋名了。其实就是 UV 的 chef， 保罗先生嘛。那个保罗先生他当时去的时候是带了 Mr. and Mrs. Bond 的主厨，就是他一直以来跟着他一起工作的那个朱利安，他当时是作为他的助手一起去的。他们到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他们展台需要用的材料全部都是已经做成半成品，然后真空包装苏味的带过来的。就他带了，他所有的行李基本上都是食材，就半成品的食材。然后他需要当天做的材料是请 Omnivore 的工作人员帮他们订的。他就差不多订了一整个冰箱的食材。他们是下午差不多5点钟的presentation 嘛，就展示。但早上9点钟那个朱利安先生就到了。他其中就是他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切那个，当时像上一期我们跟安东尼录的时候他就讲那个小丁叫做布灰纳子，就是差不多是方正 半厘米的，就是方丁，就是等于是给黄瓜切丁嘛。那个他切的那个丁，他切的时候他用尺子比着切，我是特别忍受不了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我没有。
所以你因为这个觉得他平不了心，这点太怪了吧？
因为我觉得米其林是，就是相对而言，他其实是蛮看重那个 creativity 的。就如果一个人太严谨或者是太刻板，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啊，就是当你说他用尺子比着切丁，我觉得这个比较夸张，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一种菜板嘛，就是它上面那个菜板上会标几厘米几厘米，然后你比着那个切就好了。但是其实说一个比较更普遍的事情，就是大部分餐厅都在用，比如说就是切片，就是我们中国人切片可能就是厨师说特别讲究刀工，就你一定要切到多薄多薄，然后厚薄要均匀。但其实在很多西餐的餐厅里面都是用那个磨片刀的呀，就每一片就是一样厚的。所以这是你觉得他评不上心的点。
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整个人要抓狂，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你追求一个东西的美感到一个程度就够了。但如果你过于的掉进细节里之后，你会忘掉整个那个宏观的 picture。这个是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看他做菜的那个感觉是说，他有一点过于追求细节了，然后反而忘掉了他菜品里面的味道的融合。
嗯，那你觉得那天的菜好吃吗？
讲实话，我觉得那天的菜好吃，但是没有好吃到说。就是没有好吃到三星的程度。
嗯嗯，所以问题还在菜上面吗？
对，对的。可是我是觉得他做事的方式导致了他的菜，他的菜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那你今天看到这个榜单的时候，除了你猜中的，你还有别的想说的吗？
哦，我蛮 surprise 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因为我没想到，就是张兆赫是没有入围，就是他的那个在上海的餐厅，因为他在上海的餐厅我也是没有去过的嘛。可是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是吃过他在温哥华香格里拉的那间，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很惊艳的，所以我对张兆赫这个人的好感还蛮强的，我就没想到说他完全没有入围耶。
嗯，好吧，莫石呢？
没有不认识几家，都没怎么去过，但是又看到了侯不雄，而且侯不雄刚刚在上海才开没多久，对吧？
对。
然后好多分店，然后我觉得就一星二星三星里面好多都是分店，
嗯，
你有发现吗？
对，就是。
但他给到餐厅的话，实际上 owner 的是那个餐厅现在的主厨哦。
你们俩说完了是吗？
说完了。
我还有一种失真的感觉，就是我到现在还对，就是大众食客会不会花钱就是蜂拥而至去吃米其林榜单上的这个餐厅感到有一点点怀疑。就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在法国或是在日本，或是在米其林普遍比较受接受的国家，米其林榜单一旦出来的话，基本上食客们就会开始行动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比较 credible 的餐厅评论了。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I've got a little doubt，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对榜单持怀疑态度，我没有觉得说，就是我不知道中国的食客会怎么样去反应这个榜单，还是说会挤破头订不到。
我是中国的食客吗？
听说唐哥已经电话打不通了。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触是这样的，就是看到那个榜单的时候，因为三星只有一家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比较幸福的评选的。其实就是你真的去把，因为米其林毕竟它是一个以法餐为标准的，然后这些评审团肯定是对西餐或者说对全世界的这个西餐体系是比较了解的。你放在全世界的西餐体系里面去看上海的餐厅，那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录之前也在讲，我们在看那个 Chef's Table 嘛，就在看那个里面纪录片里面在讲到的一家餐厅，就你去看别人拿三星的店，然后再回来看上海的就是这些餐厅的水平，那确实是挺有距离的。因为对于米其林来说，它的三星其实就是说你值得为了这家餐厅你专程飞一趟，或者说你本来是要去杭州的，但是你只为了这家餐厅你就一定要开车到上海去吃这一趟。那我觉得就是西餐方面应该就没有，但是至于说唐阁能不能拿西餐拿中餐的三星，首先我自己没有去过，但我就我朋友在香港那家吃过的反馈来说，比较保守态度吧，就是因为中餐其实在整个世界餐饮的话语体系里面，一直都不是那么强，所以这个东西就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他首先说来说做一家餐厅肯定是整体的氛围服务细节，包括这个唐阁他提前一年从香港把香港的团队带到上海来培育这家店，那肯定很多细节是好的，只是说你要站在更远去看说在整个餐饮体系里面他是不是足够拿三星。我觉得我还没吃，但是我个人持保留的态度，这是我对三星的想法。二星的话，就是
我可不可以接着你讲，
啊，你说
讲我的想法，就我对唐阁的想法，就是因为唐阁一被评出三星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文佳在知乎上的答案了嘛，我又仔细的翻一下他的图片，其中看了有一道菜是他的那个天鹅颈的，就是软蛋酥，还是流沙酥，我当时就在看他那个掰开的图片的时候发现说它的那个酥是确实是起酥的，然后它的馅料确实是流沙的，从技术的角度上讲这个非常难做，就你不太容易在高温的情况下那么好的控制流沙的出品。就看那单那一张图片，我觉得他们在整个就是 technique 就是在出品的管控上是真的是下了功夫的，就或者说他实际上是我看到他就是我看到文佳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文佳整体对那个餐厅的感觉，他说唐阁是一间有美人感的餐厅，我觉得他那整体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我有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在巴黎吃三星的经验，就是我当时去的是巴黎一间很老派的传统的米其林三星，多年以来一直是米其林三星的餐厅。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它真的好吃，但是我不喜欢，就没有给我惊艳感，就它给我的都是非常传统的法餐，甚至是以一种新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传统的法餐，它也有想要在比如说菜品上或者是品相上去做改进，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说它没有让我感到惊喜的突破，可是它仍然是一间三星的米其林餐厅。就是这种保守的中规中矩的美人感有的时候也是米其林餐厅评选的一个就是要点。我会觉得说米其林是一个有点像学院派的东西，一个像学院派的存在，就它是有自己的一套很难去改变的冗长的体系的，如果你很好的 fit in 到他的那个评论标准里面去的话，你其实是很容易拿星的。因为当时我在餐厅工作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们餐厅的苏 chef， 就说我们的 chef 想不想要拿星，然后我们的苏 chef 就绕着我们餐厅的那个整个就是 decoration 就 deco 装修看了一眼，他就说我们餐厅拿不了星的，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变成米其林餐厅的话，我们整个的 set up 都要改变。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哦，原来米其林是有那个需要去 fit in 的 criteria 的。
这点我很同意，就是这次包括榜单里面有一家餐厅，今天我们在跟朋友在聊，就是这家餐厅其实它就是为了拿米其林而去设计它的菜式的，然后它真的拿到了，这点不是说它不好，而我觉得挺厉害的。但是就是说就好像你有一套试题，那你总得会这套试题去 答的技巧，那如果你能答你就能答拿一个高分的考生。然后三星的话差不多就这样，二星的话就跟刚才莫石讲的差不多，就是又有侯不雄嘛。
莫石你要来插一嘴吗？
就是侯不雄反正在新加坡的他是那个 restaurant 是三星，然后工作室是二星，然后这次上海就工作室是二星嘛，不知道他要不要在上海再开一个 restaurant。
然后 UV 的话就是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就是拿二星就是肯定是对得起这两颗星的。还有就是 Bombana， 就是 Auto 的 Bombana， 我去过香港的，然后北京的也去过，但北京的比较差一点，但香港的那个还蛮好的。但香港和上海的这一家，上海这一家，我去过的朋友也是觉得还可以，品质会比较好，所以拿二星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就是有一些中餐的二星我没有去过，所以这里就不讲，然后我也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比较想讲的是一星的，因为这一次一星的争议就比较大嘛，就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上海的朋友就在各种热议，然后就有很多人说啊好失望啊。这个就其中有人提到，哎呀这里讲餐厅名字还是讲吧，
米其林都不怕讲了你也一定要讲。
对，就是其中可能争议比较大的是就是大董和大董海参店这两家，因为我去过的，我身边比较懂美食的去过大董的朋友反正都对这两家持保留意见，就是首先就是他肯定有几道代表的菜式还不错，但据说即使这几道代表的菜式都比北京店要差，然后除了这几道代表的菜式就是那个其他的菜出错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这两家就是大家热争议比较多的。还有一家就是说就是王品集团，王品大家都知道吧，哎，你们俩知道王品吗？
知道，虽然没去过。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王品啊？王品多出名啊！
不知道，
王品是一个台湾的，应该是美食集团吧，就是王品牛排。
哦，这样我就知道了。
王品台塑牛排就是他，这、就是王品旗下的一家餐厅。然后，反正就我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住在新庄，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知道鹅夫人吗？啊？就没有人表示知道，然后唯一去过的一个朋友就呵呵了一下。其他的就是福和会我去过，跟朋友就上次莫石也去过嘛，对吧？
对，我去
过。
我其实对这间餐厅蛮好奇的，我蛮想知道它。
其实我觉得福和会倒是不是特别值得好奇的一家餐厅，因为它特别的四平八稳。我其实觉得福和会也有一点像一个考生，但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每一个细节都说我要按照米其林的标准去考试。那我觉得福和会他一直就是想用一些比较现代的技巧和摆盘来呈现素材，所以你去到他那吃380的6，其实我觉得吃380的就最好，680的其实880的反正特别坑，然后就
880
是因为有两道松露吗？
就是
880的云南松露，880
的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提供给某一天要吃素的贵妇的，
或者是要请客的，就是商务宴请，说就是哎呀最近你们大鱼大肉吃多了，我们去吃个素吧，但是又不能吃太便宜的素吧，那就给贵官点一个，或者是给贵客点一个880，你懂吗？就是什么必须要有的松露。
我是听说有两道云南松露。
反正就，但是我觉得福和会，就如果大家很好奇说，素菜可以跟现代餐饮接轨到什么程度，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福和会做的，或者说中式的素菜吧，因为西式的这个素食还蛮厉害的，就中式，因为我们大部分比如说 去个庙子里面吃，或者去所谓的素菜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仿荤。我自己在节目里面已经吐槽过无数次仿荤了，所以就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啦，就可以去看看，如果我不吃水煮牛肉的素菜，不吃红烧肉的素菜，我还可以吃到怎么样的又好吃，然后造型也不错的，还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去聚会的这么一家餐厅，所以我觉得这家是值得去的。然后就要说到我很诧异的一家店，今天早上看到我也在跟王瑞安聊，就是一家，我其实觉得这是一家不在上海的上海人，或者说是就是你知道，这是一家在台湾人和香港人中间特别特别火的餐厅，叫老振兴。对，
是国企吧？
对，就是他们，反正就每次讲到上海菜就会去这儿，但我自己去过，我真的没有觉得就那么好吧，可能我没有吃到更好的打招呼的版本或者类似的。
不是国企的这种国营餐厅的典型就是领导去吃的很好呀。
对，就我没有吃到吧。
所以今晚是一个长吐槽帖。
哎，也没有啊，就是先大致讲一讲嘛，因为我们也不是所有的都去过。然后我想讲的是几家我觉得可以拿到一星的，就是前面也讲了可以拿到的，还有就是丽苑，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店，而且丽苑这个集团蛮厉害的，就是丽苑是这么多粤菜餐厅里面，就是因为它分店真的太多了，然后唯一一家让我觉得我在 A 吃和在 B 吃不会觉得我在两个品牌吃的感觉，就即使在北京，
新加坡的丽苑也拿到一星了
啊，对，就是
就说明它的品质管，
所以北京的丽苑将来也有可能拿一星啊，或者说应该是很有可能，就因为北京粤菜实在是太弱，
说不定北京的丽苑还
应该
可以多给半颗，
可能拿不到，因为它的环境和出品我觉得一星差不多，就是所以这是一直都值得去的，平时我觉得应该也还订得到，不会那么难。然后就是南路这里和苏浙汇总店，其实苏浙汇总店我觉得估计也会有人觉得不好，但其实这里和怎么说，南路这里其实基本上是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我们的食堂，
好吧，
就经常去，就是聚会的时候就老去，就是是一个做得很干净清爽的，我觉得从它的装潢和出品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拿一星是可以的。然后是想说，就今天有朋友在说觉得苏浙汇怎么能拿一星，那我觉得苏浙汇的出品一直都就总店这家跟丽苑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
苏浙汇难道不是做淮扬菜的吗？
是啊。
哦，那还是有餐厅进了，就有江浙牌的餐厅进了米其林系统的呀。
你又暴露了你没有看完榜单这件事。
哦，我只是忽略了它。
其实我觉得苏浙汇跟丽苑一样，就是那种商务宴请、家庭聚餐，就是都挺适合去的，当然你一个人去可能或者是就会觉得有一点 over， 但就是你如果带着商务宴请或者是大家家里面想吃的好一点的标准去吃，是可以吃的很熨帖的。这是，然后其他的就是新荣记啦，新荣记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温州菜做的很好的典范，但据说新荣记的这一家上海分店没有北京店的品控做的好。基本上就是这些餐厅，其他的我就没去过了。不敢瞎说。我自己感觉比较其实出我意料的是一家小店或者说一家路边的小食店都没有上一星。因为
就是你上次强烈推荐的汤包没有入围吗？
没有，连比比登都没有上。
啊，不会吧？
然后上了一个煎包。
那个，哎，B B灯在上海是多少钱啊？200以内是吗？
我还真没看，我这个之后
差不多，因为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多钱。
你也暴露了，
不就人均我看一眼就不超过180，就他自己标的那个人均，基本上就是100左右。嗯，这个其中那个 B B 灯的那个煎包应该是最最最最便宜的 B B 灯了吧？就煎包嘛，上海人都懂的。7块钱一碟，但是这家我觉得就是外地人去可以去吃啦，但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有更好的选择。嗯，其他的 B B 灯，鼎泰丰有 B B 灯，功德林，功德林你们俩知道吗？是一家素菜。
知道，但没吃过。
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就是有几家店是完全就是以前也是我的食堂，一个是那个金刚馄饨还有面，这一家是在上海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吃，其实它的面比馄饨出名啊，就是吃面的地方，就很本帮的面条，
浇头面是吗？
对。还有就是集市，集市你们俩应该知道吧，就老集市，不是那个新集市，老集市也是一个香港
上海菜，上海菜，
对，台湾人很爱吃的上海餐厅。另外就是上海菜三杰，蓝星兰亭，就这几个。哦，还有就是争议比较大的 B B 灯里面是南翔小龙，而且是城隍庙店，就是这家就
本地人都觉得是游客才去的是吗？
我去过啊。而且我
你又暴露了。
而且我不仅去过就是排队，对，我上次去的还不是吃的，就是他因为那个南翔小龙他有那个排队的地方嘛，我是在他楼上吃的，但是完全没印象，或者就是应该再去上海绝对不会去的地方，就一定会避开。就所以如果说里面一定要避开的雷，我觉得就是这个。哦，还有一家面条也是很出名的，叫阿娘面，也在 B B 灯里面，这家面条也蛮好吃的，就大家可以去，其中它的那个黄鱼面非常的出名，就是汤熬的白白的那个黄鱼面，就是排队就没排，没有评上 B B 灯的时候就大排长队，所以现在评上了我估计就几乎不太容易吃得到了吧。嗯，至于为什么佳佳没有评上，评上了南翔小龙，这是一个谜
啊。我觉得我大约可以有答案。
为什么？因为环境更好吗？
不会吧，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评审团里面没有上海本地人，感觉好像是台湾和香港人组成的。
哦，也不会，因为佳佳其实是在游客中间名气很大的，佳佳在 TripAdvisor， 然后在很多那种 Time Out 什么就外国人会看的杂志里面，其实他
没有啊，我这是一个冷笑话，因为刚才你推荐的好多家店都是台湾和香港人超级爱的上海菜。
哦，今天还想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说这一次没有日料的入围嘛？因为如果大家去，新加坡是有日料的对吧？莫氏
有好多家呢。嗯，
好的，有寿司吗？
有好多家。
有拿二星的寿司吗？我记得是有的吧。
有有有。
嗯，
不知道是日料还是寿司。
嗯，
这次没有好多家了吗？
这次其实就只有一家吧，就是叫干杯还是叫什么，是做日式烧肉的
烧烤的，
对，拿了一个一星。其他就没有了，因为其实之前在预测的时候我们有猜想过有一家在外滩新开的那一家嘛，就是卖得也蛮贵，2500一个人。我们就猜测他可能至少拿个一星什么的，结果全军覆灭了。但是现在就我们今天在朋友圈里面聊的八卦就是说，这次评日料的评委都是从
新开，是新开了多久啊？一年以内的是不评星的哦。
侯不雄啊。
侯不雄是去年开的不？
没有，侯不雄开了没到半年。
没到半年哦。
所以所有的条条框框都是可以被打破的。
哦，对，因为当时宣布要进上海的时候，雨贤有偷偷说，他说据说据说据说他打了三个据说，某酒店用了400万公关。
哦，
嗯，
哎，我刚刚说什么？哦，刚刚在说日料，就说那家梅平尚嘛，雄心勃勃的来了，卖的也挺贵，位置也选的挺好。然后就说今天说到的那个八卦是，就这次的评委评日料的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就都是香港人，就在讲上海和香港的日料比起来差别还是挺大的。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的猜测啦，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可能今天端端老师讲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我也蛮同意的，就是所有上海的这些日料店，就是它还处在，就是一方面原材料有限制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包括比如说日本的和牛不能进来，很多的海产都不能进来，那有时候能够从长崎那边一起运过来一点，或者说现在有一些少量的驻地的能到这边吧，但其实整个食材是不太跟得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日料店其实都没有主厨痕迹，就说这些厨师没有主厨痕迹的意思就是很多就是感觉老板请你过来打工的嘛，你可能是一个高级主厨，但是你不是一个这家店是你是一个 owner 的这种 chef，
或者说他们的 chef 不是这个店的灵魂人物。
嗯，是的，就是我下次再换一个别的日本过来的厨师一样的，就是这些菜还是可以做出来，所以这个可能是日料没有被评上，但是我觉得慢慢会有的吧，就是因为这只是第一年，我觉得第二年慢慢会拾起来的，因为日料还是有可以做的。其他的
那我来讲，就是我从上一次新加坡评了米其林以后，就一直在思考一些事情。我今天写了一个很长的 list， 是我一些想法。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米其林其实跟它的价格，它其实很考虑到就餐的价格，因为它在很多评选里面是要提到要有物有所值。
对，
就是比如说那个油鸡，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油，这个米其林一星的新加坡的油鸡。他现在他评上星以后就供不应求，我去了好几次都没吃到，因为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就中午去你基本上排3个小时。那个 Food for Fun 的炸酱来新加坡的时候，他早上8点多去的，那个店10:45才开门。
哦，那不就是上海光明村的鲜肉月饼的架势吗？
对，他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然后他为什么能评上一星，我觉得跟他的价格其实是有关系的，他的价格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然后但是他又现在又说他不准备，他每天的那个做180只鸡，然后又没有扩张的太厉害，也没有提价，那他怎么赚钱呢？就是他现在谈了一个商业合作，就是有商业餐饮集团要买他的配方去开分店。目前报纸上透露出来他这个配方卖了1000万人民币加分店的股份。我觉得模式就很有可能像香港的天好运。就前面提到那个香港的丽苑每一家分店都有很多家分店拿了一星嘛。但天好运的模式就是本店是一星，然后开很多很多的分店。
哦，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会效仿这个模式，就是他保证他本店的质量，保证本店一直拿到一星，然后通过分店来赚钱。
哎，它是一间店还是一个地摊呢？
一个非常非常小，几平米的一个摊子。
是店，有屋顶吗？
就是新加坡的这个食盒是
有米其林应该不会评一个没有屋顶的推车吧？
就是新加坡的食阁是政府建的。政府建了一个大的那种，
就是那种 food center 啦，
food center 有顶的，但是里面是隔成一个小档，然后每个人租。
对，
新加坡有个好处就是这个是政府定价，所以不存在像香港一样那种一评上星店主就猛狂提价的那种事情。 所以他还能在那儿租，然后也保证不提价，
嗯，
但是就准备开分店了，
嗯
嗯，然后我还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就比如说他跟 Best 50的相比，你说 Best 50 focus 的是那个才是真正 focus 对创新性的 focus。米其林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注重消费体验的榜单，就是我这样假设，就说一家比如说米其林二星的店，我不管是什么店，如果它突然提价 20% 而不改变菜单，我觉得它很有可能会被降星
啊。
但是 Best 50,
你这个讲的好好，
但 Best 50很可能就不管这个事情，
嗯，
因为它不会关注价格。
对，
这是我今天听到过最中肯的一个想法。
嗯，而且你会有很，就是你在米其林的，
然后我就觉得你是不是上海的日料是因为这个原因，嗯，就是它定价实在太贵了。
也没有啊，比如说香港也很贵，香港还蛮浮夸的，就是三星的智魂三天吧差不多吃完，嗯，
但它会有一个 consumption index， 就是
哦，但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是当天，香港是当天驻地来的，
对
吧？
对
对
对，是就
是
我想说，对对，你们说的对，就是啊，我对我同意。
对，因为有很多的二星确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在欧洲大陆的二星餐厅常常比三星餐厅要贵一点点呢。
嗯。
嗯，不过从整体感觉上来讲，因为今天有其实那个我的朋友问了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比如说唐阁在上海评到三星，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它是一间全世界范围之内的三星，然后我当时就回答说不能，就因为
在，哎，这个开头也是我们在讲这个，嗯，
对，就是回应你开头那个话，就是因为在西餐世界里面的话，嗯，在法国和在意大利这个竞争都太激烈了，你在法国做到好，好吃，超级好吃，非常好吃，都有可能评不上星，但是如果你是在上海的话，你可能做到超级好吃，或者是有一点出乎意料的好吃，你就有一颗三星。
哎，对，莫石，你还要讲一下你写的，就是你不是写了一篇长长的嘛？就除了价格这个，你还觉得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嗯，还有一个，我今天听到很多人就说，哎呀，米其林这个上海的榜单评的好不客观。
嗯。
就是我想问你们，想一想这个评价怎么能客观？这个评价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没有办法客观，它跟客观是矛盾的。所以米其林，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评价是客观的。
嗯，
但是我们说米其林或者是说 Best 50，它是建立了一套标准，它只要按照它自己的标准去评，然后评的公正就可以了，它没有必要考虑你怎么看这个标准。
嗯，
我今天
你可以质疑这个标准，嗯，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标准不是你看中的，
嗯，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就这个世界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一定是有一些妥协的。
嗯，
然后米其林，
其实我觉得这个用英文可以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米其林的指南是不是 just 和这个指南的评价是不是 justified 是两件事。
就不帮你翻译了你都这样我其实觉得今天就是我看到这个榜单的时候就有，因为我朋友圈里面上海朋友比较多其实我觉得上海的朋友不用那么激动啊，就是因为米其林本来就是一份给游客看的，就是他不是写给本地人说啊，这是我们本地今年新出，比如说它不是今年本地新出了这些餐厅，那我们评一个今年新出来餐厅的 top 10， 或者说这些老店里面我们来评个 top 10， 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就是给游客看的。如果你来上海，那可能我建议你去这些店，你可能可以更好的了解上海这个地方的美食，就是这样的。你包括它，你去看他的很多餐厅其实都是针对游客去建议的，所以你的本地人你可能比如说你觉得苏浙总会不好吃，你可能觉得你出门左拐有一个比它更好吃的江浙菜，那完全没问题啊，但是那家店可能并不适合来这里旅行的人，就你认为出门左拐那家店可能并不适合游客，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我看到那个榜单就还就是那个 for 游客的这个目的其实是有一点
达到了，
对，就是一览无余的，就看一眼就觉得，嗯，哦，对对对。
哦，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我刚才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那个付同样的价格吃差不多好吃的东西，付了1000块跟付了2000块，你们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
很难这样直接来回答吧。我真的
就是说，像
就是首先你好吃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我去吃果汁，我也觉得很好吃，但我只不可能愿意为它付2000块。
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具体化，就是说香港的堂哥好像也是3星吧？
嗯，对。
对，那上海的堂哥也是3星。那我现在看到说是上海的堂哥均价人均价是在1000人民币左右，但在香港的堂哥可能要2000港币左右。那你会觉得说香港的堂哥比较难吃吗？就是因为你吃到差不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你付了2000块，你会觉得比较难吃吗？
对，我可以说，如果我单纯考虑这个食物本身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你在香港付那么多钱肯定就不是一个好的体验。就或者我当时我在列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列了一个选择，就比如说有一份牛排吧，有一份熟成的牛排，但这个熟成做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我给这份牛排打70分。然后还有一碟，比如说我们在汕头吃到的那个炒牛河，就炒牛河可以打90分。我现在免费请你吃，你任选一个，你选哪个？
牛排啊。谁会吃炒牛排？
所以性价比真的是 criteria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嗯，哎，可是你知道吗，好玩的是我的朋友说他觉得2000块的好吃，就是他觉得人的，
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嗯，结局有这种研究，就是说红酒上那个同样的酒，然后打上不同的酒标，就是你喝起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回应了莫石之前讲到的那个点嘛，就说没有什么榜单实际上是特别特别客观的，你只能说它是相对而言，可信赖的 ，credible 的。
包括其实我们自己在讲说这家餐厅它到底评的应不应该上榜，或者说应不应该拿3星，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主观的评价。就虽然说，就可能好像作为饮食评论的人，你应该用尽量客观的标准去谈，但是很多时候主观的情绪没有办法剥离的那么的清楚，就是你自己的判断肯定会有一些就是
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对，比如说我可能觉得这家是好吃的，但我不喜欢，对吧？会有这种，好吧，我觉得，
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件事情是，就是说即使是你有主观的个人的情感因素，只要你能把你整个的评判逻辑讲出来，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说得通的。像比如说我真的是实在是刚刚在录音之前有看到一个转发的评论，就是说他是一个美食爱好者，常年的美食爱好者，榜单出来之后呢，他就对榜单进行了一番评论，然后他就把他评论的 criteria 列到了那个文章最前端，其中的一样就是他认为餐厅的环境跟就餐的整个的服务对于这个餐厅是不是能成为米其林是起很大作用的。然后当时只在心里面 OS 了两个字，就是外行。所以那个逻辑其实也要，就是那个逻辑要自洽才可以啊。
好吧，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最后我其实想说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米其林的榜单就是像一开始说的，就是可能这些餐厅你就把它做成 reference 去看就好了。你吃完以后，你可能就至少就你多吃几家，你至少知道能够感觉到那个大概的标准是在哪里。我觉得能有这个评米其林餐厅的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餐饮肯定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是这些被评餐厅的 这些被评星的餐厅，也可以去放眼说在整个环境上面自己到底还差到哪，包括可能更多的时刻去关注美食。最后我想说，就大家去看米其林到底客不客观，到底公不公正，但至少我觉得他在匿名评价然后不自己评价自己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了，不像在对我懂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是想说抢在前一天发布的那个榜单是吗？
嗯，好，就这样了，我们这一期就这么和谐的结束了，希望大家可以尽早听到，好吧，最后就要念我一定要念的话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中文，同时也欢迎您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一天世界、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硬影像、博物志、选美以及陛下观，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好，谢谢，
拜拜。